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对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世界媒体看中国，我们要看看习近平力图强化网络控制；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由于暗中向伊朗出售禁运产品而受到制裁，那么中国民众觉得中兴冤枉吗？人们会不会抵制美国货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北京街头随机采访。美国最近在经贸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那么背后有哪一些考量呢？节目中我们要听听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朝鲜宣布终止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试验，让他对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马蒂斯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对有关谈判会取得成果感到乐观，我们将拭目以待。这可以说是马蒂斯首次对朝鲜的最新举动公开做出评论。而平壤当局是在上个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且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是呢，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朝鲜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务大臣小野寺五典。当时他说，美日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同时会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保持警惕，而且两国将合作推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白宫星期一表示，在我们看到朝着完全彻底无核化方向而采取具体行动之前，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对陷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所实施的制裁不会取消。而现在呢，韩朝峰会即将要召开了，众所瞩目的这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能够有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会对朝鲜半岛僵局带来重大突破呢？那么有关于相关的消息呢，我们现在连线在首尔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连线报道。耀毅你好。
哎，婉成你好。
对，这两天你在韩国的采访哈，显然有很多的这个观察。那么首先我们也想到了，在韩国有很多的华人呢，据说人数都将近百万呢哈。那么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这个韩朝会谈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呢？
是啊，这是来跟一些的华人在聊天的这个了解的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当然对于这个朝鲜问题本身，第一个他们并不关注了，他们就是觉得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呢，对于这个半岛的局势，他们一直认为说呢，在韩国已经生活那么多年，那经常也经历过好几次朝鲜，不管是这个现在金正恩，或是他之前的这个他的父亲啊，或是他的祖父，都会有这种武器的威胁呀、试射导弹的威胁，但是都没有真正的打过来。因此他们认为说呢，几十年来虽然首尔离这个板门店的边境非常的近啊，开车两个小时、两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说有真正的感觉到危险性。那么即使是这一次呢，金正恩已经发射所谓的像洲际的导弹啊，能够打得很远，但是他们依然认为说，如果真的会打，早就已经打了。所以说这个他们并不认为真的是有那么的危险。但是呢，对于这个这次的韩国跟朝鲜的对谈呢，他们也是乐见的，认为说和谈也是会有好处。包括像说呢，说以前其实韩国也是会从朝鲜进口一些的商品过来，甚至会有优惠啊，可能甚至零关税的优惠啊，因为就是希望说两边这个希望以后能够统一嘛，所以说要两个有点像是两韩一家亲的感觉。那不过从这个之前的总统这个朴槿惠上台之后呢，就对朝鲜是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就取消了这样子的一个好处，那么导致有些人呢在做生意方面是希望说还是能够跟朝鲜能够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在做生意上、贸易上也会有比较好的往来。完成
是耀毅，曾经有专家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座谈会上就讲说，因为在 韩国的华人呐、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华侨哈、啊，有人数那么多哈、啊，所以如果说真的假使说朝鲜半岛出现什么危机的话，中国可能会顾及到他海外侨民的利益哈、啊，然后呢出手来干预等等。那么当然了，所以呢，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呢，对于这个整个的状况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如果中国愿意的话，那么现在呢，在韩国的华人，他们对于中韩关系，现在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当然很多的在面的华人呢，他们是会关心到中国的这个跟韩国的关系，那尤其是在做生意的人身上啊、哦。那我们知道了，去年这个韩国不是部署了萨德系统嘛，就是要来反对这个朝鲜的导弹嘛，然后当时中国就认为说这其实是美国用来针对这个中国的，因此呢也发起了一致抵制这个韩国韩货或者是就陆客就不会到这个韩国旅游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当时也导致韩国本身的大企业像是乐天市场啊、超市等等受到了重创。那么在当地的华人也告诉我说呢，其实限制了游客到韩国旅游，受创的不只是韩国人，因为很多其实来接这些大陆游客、观光客的都是当地的华人，那么因此游客大幅减少，导致了很多的华人的企业或者是公司，还有餐厅呢，不只是受到这个重创，甚至很多家都倒闭了。因此呢，他们认为说呢，即使是要来制裁韩国人，或者是说对韩国的政府的一种警告的效果，但是到最后呢，其实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当地的华人。因此呢，华人都会希望说，中国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应该还是要友好一点啊，对双方的经济的情况、贸易的情况才会比较好。
好的，好，这个韩朝的这个峰会星期五就要召开了哈，有关的新闻呢，我们也期待。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来更多的连线报道，谢谢耀毅。
好，谢谢晚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2012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上台就对中国的互联网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如今呢，习近平有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提出了新愿景。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栏目，探讨的就是习近平力图强化网络控制。
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对互联网的兴趣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强化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以及控制中国网民可以在网上获得或传送的信息。另一方面是强化中国当局通过互联网媒体进行的有利于维护中共政权、打击中共政权敌手的宣传。在习近平掌权的过去五年里，中共在这两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最明显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外国企业也因为中共的互联网信息封锁制度而遭遇商业通讯困难，叫苦不迭。与此同时，由于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研究材料都在网上，中国的科学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研究生因为中共这种严密的网络信息封锁制度而无法进行或难以进行基本的材料搜集，无法或难以写出他们的研究论文或学位论文。无数的中国网站，无数的中国网民的个人账户被封杀，甚至得到中国当局批准的新闻网站也被封。中国千百万网民近年来不断抱怨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互联网，而是一个局域网，是中共当局画地为牢，用信息柏林墙圈出的一块中共当局可以任意操控的网络空间。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4月21日星期六报道说，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身为中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的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美国《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上述报道给予了技术性的解读。该报星期六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力图消灭在技术领域跟美国的差距》，副标题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作为互联网和技术强国的愿景，誓言要加强国家的扶持。这篇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作为互联网和技术强国的愿景更新版，誓言提供更多的国家支持给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眼下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中国跟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左右为难，处境被动。习近平在星期六结束的一次为期两天的有关网络空间的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府官员、企业和研究者加紧努力，推进已经是广泛的全国性努力，取得半导体等方面的核心技术的突破。在这个领域，中国依然落在美国的后面。在《华尔街日报》基本上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解读习近平有关互联网技术讲话的同时，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刊登路透社的报道，从技术上、从政治上予以解读。星期六，南华早报发表路透社转发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主席强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稳定。众所周知，中共所说的稳定意思就是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的稳定。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声言中国必须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以确保达到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习子这番话凸显出中国当局对互联网内容的态度硬化。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与日俱增，中国当局担心失去对年轻一代的控制和影响力。年轻一代是中国五花八门、富有生机的网络文化的推动力。网络文化从流媒体到博客包罗万象，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解读是常见的，有不同的解读必然就有哪种解读更靠谱的问题。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有关技术行业和网络空间的讲话，《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分别展示了自己的解读或报道侧重点。前者的解读或报道重点在于技术，后者的解读或报道重点在于中共或中国当局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究竟是哪一种解读更靠谱呢？从中国官方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来看，这一次看来是路透社的解读更靠谱，他的报道重点更为到位。星期六，中国官方的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署名为新时代学习工作室文章，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精彩论述摘编，其中包括2018年4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维护网络安全，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络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世界媒体看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为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举办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正式会谈之后，川普总统为马克龙举行国宴。参加欢迎仪式的将有来自美国五个军兵种的大约500名军人。在川普总统举行的第一个国宴上，将有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星期二的双边会谈可能涉及两国政府面临的若干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包括叙利亚战争、伊朗的核计划以及川普总统计划对铝钢产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川普对于马克龙的友谊引以为豪，这也是他邀请法国总统作为他的政府接待的第一个国事访问的外国贵宾的理由之一。马克龙总统很可能利用在白宫会谈的机会，努力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六个国家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川普始终称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5月12号是川普总统决定是否根据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制裁的最后期限。伊朗认为恢复制裁就是撕毁协议，并且威胁会再次启动核计划。马克龙总统还会对川普总统强调在叙利亚保留美军的重要性。大约1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附近的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这是近年来美军驻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一次部署，被人们广泛认为是美澳合作抗衡中国在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一项举措。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上个月在宣布这项部署的时候说，美国军队在巩固印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以保证未来数十年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的时候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海问题上越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美国海军陆战队达尔文轮驻部队表示，在未来半年中，美军将参与15项演习，目的是增进两军协同作战的能力。美国国防官员们今年3月初说，川普政府正在与澳大利亚官员们商讨将远程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如果双方达成相关协议，美军就能够把轰炸机部署到距离南中国海更近的地方。中国曾经对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表示过忧虑，称有关方面的合作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洲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中国电子设备企业中兴通讯公司由于暗中向伊朗出售禁运产品而受到7年内禁止购买美国芯片的处罚，这被认为将对该公司乃至中国通讯技术领域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外交部强硬地表示要对美方处罚中兴毅然亮剑。中兴董事长殷一民还说，有13亿中国人支持中兴的旗帜永远飘扬。中国社交媒体上呢议论纷纷，有人就打出爱国旗号，鼓动网民抵制美国及其产品。也有人认为中兴违反跟美国达成的和解协议，暗中向伊朗提供强大的监控系统等敏感技术和产品，不讲诚信规则，受处罚是咎由自取的。最近呢，美国之音就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还有中兴禁购令等等热点问题在北京街头做了随机采访，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来的报道。
一旦美中贸易战开打，你会参加这个抵制行动吗？抵制美国？
那会，那绝对会。
你就是说，你能不能谈一谈你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行动？
就是中国人嘛，中国心就这样。
对啊，可以不买嘛，对吧？这还是什么都是国产好啊，国这支持中国货嘛。因为我是中国人呐，必须得支持国家呀，对吧？不可能是我支持外国的东西，我拿钱我销给外国，我干嘛呀？我还不是销给国内呢？
看具体情况，因为并这东西不是特别的一概而论，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确实是，比如说美国的一些东西确实是我们能用到的，那我们还是会。就是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东西我们都去抵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意识，那可选可不选的我可以不用。我们的华为呀、小米呀，这些手机现在不光中国人，外国人用的也很多，它的产品也很好， 它的系统也很好，我们可以拒绝用苹果也可以啊。
有钱了我就去玩去，
还是会去
啊？肯定会去啊。谁有钱了谁不想出国玩啊？
定居应该不会，上学的话看哪一方面，那他有的一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去学习，这个没有必要去抵制，好的东西是要学习。
你现在是用美国的产品吗？
很少用，很少用，除了车用。
什么车？
车是美国车啊，其他的没有啊。苹果，对对对，
手机是没苹果，
对对，可以扔，但是就往后坚决杜绝这个用美国的产品，这是一定的。
是吗？你为什么要就是要抵制呢？
这个就出于这个，一是爱国，就是说这个爱国；再一个就是说抵制嘛，对咱们中国产品抵制，咱们也抵制这个美国的产品。
所谓改革开放，就从邓小平之后，这个进步是有目共睹，太惊人了，我自己都料想不到有这么大的惊人，这么大的惊人的变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强到了。厉害了，我的国里头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那对吧，里头包括这一次中兴公司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嗯，恐怕对吧，还得承认我们是有差距的。怎么样继续突然又下架，这是要问问朱先锋到底咋回事啊，你们我还没有买票看呢，突然又下架。
在美国有业务他肯定会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所以他这无缘无故的制裁我觉得很不讲道理。
跨国对外贸易和这个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这个受益人，而且最直接受惠的就是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和全球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所以没有必要这个为了这个某些领域某些特定环节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增减而去抵制这个某个国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所有事情都归因于贸易战。那么这个参与全球分工，自然要这个遵守规则，而且要这个遵守这个国际规则以及遵守这个当地的规则。
上周末，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北京表示欢迎。努钦指出，他正在与中国财长继续协商，努力解决美中贸易分歧。美中贸易战能否真的开打，或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5、6月份举行会谈，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美朝峰会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称，平壤宣布冻结其核计划是很好的消息和重大进展。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通过谈判解决迅速升级的核僵局的可能性很感兴趣，但也谨慎看待。
以头脑清晰的现实主义和明确的目标寻求谈判，这个努力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值得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事实上，我们都应该寻求外交解决长达数十年的冲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次会议充满了危险。
我很高兴他们会面。我想，我们所有人都非常谨慎和怀疑地看待这个问题。
身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科克认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恢复其核计划。他怀疑金正恩是否愿意永久性的、可核查的停止核实验和弹道导弹活动。
金正恩认为拥有可投掷的核武器关系到他能否继续掌权。他看到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下场，卡扎菲死了，因为他放弃了他的核武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说，朝鲜核问题还远没有定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朝鲜核问题也许能解决，也可能无法解决，只有时间能说明。麦克蓬佩奥在秘密会晤金正恩之后，面临来自参议院民主党人日益强烈的反对，他可能会成为美国现代历史上首位无法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多数成员支持的国务卿被提名人。不过预计他在本周晚些时候在参议院全体投票时将以微弱的多数票获得确认。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23号，加拿大多伦多开车冲撞行人导致多人死伤的男子预计在24号出庭受审。这名25岁的男子被控在多伦多开着一辆厢式车冲撞行人，造成了10人死亡、15人受伤。多伦多警方仍在试图厘清周一这起袭击事件的动机。警方说，这看起来确实是蓄意的。警方表示，来自多伦多郊区的嫌疑人米纳西已经被关押，没有意外发生。外界担心米纳西被指控的行为可能一场更大的威胁有关联。周一晚些时候，当局试图缓解外界的担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拉尔夫·古德尔说，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这起事件看上去跟国家安全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政府官员表示，米纳西跟任何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团体没有联系。副警长则呼吁任何目击到事件经过的人站出来，他表示调查可能是长期跟复杂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这起事件是一场悲剧而且愚蠢的袭击，并且向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友致以慰问。美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加拿大人民站在一起，并誓言将给予加拿大任何所需的支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发出销售禁令之后，又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动用一部紧急状态法案，全面限制中国对美国敏感领域的投资。从4月初美国宣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在经贸领域对中国频频出手。中国官媒说，美国对中国打出组合拳背后意图并不简单。那么美国最近在经贸领域对中国不断的出招背后究竟有哪些考量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所做的分析与解读。
我们注意到，是应该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多家的除了美国媒体之外，多家西方媒体吧报道说，说白宫现在正在考虑要动用一个叫做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对中国的投资呢进行更多的进行限制。
对，
先说说这个紧急法案是怎么回事，这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最早的那个相关的报道是在3月份就已经出现了，那只是到了上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又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那最主要的发展就是在4月19号，就上周四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助理部长，那他是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他叫这个塔伯特。那他在参加一个这个国际会议上，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呢，就是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么也就是首次有这个美国白宫的这个正式的政府的官员出来证实，就是说美国的确在考虑动用这部叫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实际上能够给予这个美国总统特别广泛的一个权利，那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可以就是阻止即将进行的，就是说把即将进行的交易进行叫停。那个还有就是取消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个商业交易。另外最威力最大的一点就是还可以冻结就是外国的资产。所以这个法案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利用这个法案的话，付诸实施的话，那它对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投资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法案目前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敏感的这个领域，那来在敏感领域里面，中国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那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就是说是一些大多数一些高科技企业，高科技领域，那包括就是 5G 的技术、机器人，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等。所以就是说，这个法案呢，据媒体报道来说，曾经在这个9/11恐怖袭击之后，只针对这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动用过，那其他在其他场合还没有真正的动用过。那如果这次真的动用的话，那它的杀伤力的确是很大的。
嗯，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这种 资金啊，中国资金进入美国，那么在美国呢，实际上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可以说啊，就是有很多人是反对，特别是国会的一些议员，还有一些一些这个游说的人士是会是反对，而这个企业呢，多半还是都非常欢迎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那么最近这些年来，这个中国在美投资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一直到了2017年，也就是川普总统上台、川普政府上台以来之前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特别直接投资，它是呈现一个爆炸式的一个上升。那突然到了2017年，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以后，这个投资的这个势头一下就被一下就减弱下来了。那根据这个荣鼎集团，他做的美国一个咨询公司叫荣鼎公司，他做的一个统计，就是美国中国对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他在2016年是创下了创纪录的，达到了460亿美元，那是非常大。那到了2017年一下子就是骤降，那降到了290亿美元。所以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是一个进行了一定的限制，那个限制的程度和规和还有这个力度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比较知名的几个案例，就是一个就是说在今年三月的时候，2018年今年三月的时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这个机构呢，是把这个新加坡的一个博通公司，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企业，收购美国芯片巨头高通的这么一个并购案给他就是说驳回了。还有在1月份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机构是驳回了这个就是那个蚂蚁金服对那个苏慧金的一个并购案。那在去年9月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高科技的收购，就是是一个有中国背景、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一个投资人对一个美国芯片公司叫莱迪斯半导体的一个并购。所以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川普政府就职以来，那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加大了限制、加大了审查。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关注一点，就是特别是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过去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它主要的职能就是说是审查这个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不是涉及到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没有影响。那现在新政府就是说川普政府就职以来，他是希望能够强化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扩大它的权限，希望能够超越国家安全到这个领域，这个范畴能够扩大到其他的领域，加大给他更多的权限。那美国国会也在同时考虑相关的立法来扩大这个机构的这个权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的情况。中国解放军在上个星期在福建的泉州外海进行实弹演习以及军机绕台演训，再度引起人们对台海紧张再起的关注。有一名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说，美国应该派航母特混舰队来巡航台湾，以便对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信息，说华盛顿不仅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民主朋友，而且是西太平洋安全防卫的重要一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任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的斯蒂芬·布莱恩上星期五在亚洲时报发表评论说，尽管南中国海控制着通往印度洋和波斯湾海上交通要道对美国有战略重要地位，不过台湾的重要性更大，因为中国试图为它与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开启一个新战线。上个月，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对越南做了自越战结束以来的首度历史性访问，许多人认为这是美越两国为了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而采取的共同努力。布莱恩认为，与其派航母到越南，美国反而应该派航母特混舰队巡航台湾，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中心，临近琉球群岛及冲绳岛，而中国正在挑战日本的主权。布莱恩说，日本天皇明仁夫妇三月底对距离台湾东部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进行访问，目的即是要表达 台湾在天皇心中的信息。布莱恩说，中国正在试探美国对他一系列挑衅作为有何反应，而日本天皇从100多公里外向台湾挥手，远不如一个真正的保护性同盟来压制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也意味着美国必须协调他在区域的盟友，形成一个防御性联盟，去填补一个逐渐强大的中国正在填满的巨大空隙。布莱恩认为，美国应该加快强化台湾的空防及海上战斗能力。最近，川普政府批准对台湾制造潜艇的技术转移，就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不过，台湾建造潜艇需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当前要对中国传达明确信息的最快方式，就是美国派出一个航母特混舰队到台湾周边海域巡航，以作为一个防护罩。他说，中国的国安人员、情报机构及军方人士必然会了解这个举措所代表的意义。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星期一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性日益加剧，一旦战争爆发，对双方都将是一场灾难。报道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仪的话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中国的伟大复兴与收复台湾连在一起。过去一段时期，台湾议题相对平静，但现在它又重回主要议程上。不过，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一书的作者、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告诉《商业内幕》，目前的台海局势是一场心理战的较劲，而在这场心理战中，台湾正在赢，因为他们没有在压力下屈服。不过，易思安也说，台海紧张正在加剧，而且情况可能越来越糟。易思安说，台海战争对中国与台湾都有巨大风险，双方不仅可能损失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条性命，美国也几乎可以确定会站在台湾一边参与这场战斗。他说，如果解放军失败，那对中国共产党将是毁灭性的。葛莱仪也说，台湾议题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分不开，因此他认为北京当局绝对不能被认为在台湾议题上软弱，因此他们也不能妥协。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黑考特也认为，中国要攻打台湾代价极高，因为没有任何启动攻击的行动可以保证不会吸收许多风险。对于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绕岛巡航演训，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上星期四发布消息说，空军近日多型战机执行绕岛巡航任务，是要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这个军事训练出动了轰6K、苏30、歼11及侦察机、预警机等机型，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对马海峡进行实战实训。空军将依照既定计划继续进行绕岛巡航演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将在5、6月份举行汉光34号演习。这次演习除了针对中国军队可能犯台的仿真实战演习之外呢，还将要首创整合全民总力支持防卫作战，也就是要动用民间力量来参与。另一方面呢，中国最近通过军演还有实弹射击，不断的对台湾进行武力威吓和炫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说明2018年汉光34号演习的规划。国防部作战及计划次长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叶国辉少将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落实整体防卫构想，提升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效果。他说，这次汉光34号演习将在5-6月份进行，分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实兵实弹演练两个阶段实施，其中4月30号至5月4号将进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采取对抗模式，模拟攻击军对台作战行动，防卫军因应敌情实施5天4夜昼夜连续对抗演练。
实兵实弹演练我们规划在6月4号到8号采三军联合对抗的模式，在统裁部的管制之下，由攻击军模拟敌对我三区突击进犯，那么防卫军则依整体防卫构想实施实兵对抗、实弹射击以及实战演练。
汉光演习是台湾防卫作战的军事演习，1984年首次举行代号汉光一号演习，此后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34次。叶国辉少将说，今年演习的重点在于整合全民总力随行联合作战的攻防对抗。
以往可能在一个单一的场地做一个对抗的演练，但是我们这一次将突破单一场地的联合实弹射击的模式，那么依作战的进程设计想定，在我所属的海空域跟北中南部地区，以仿真实弹实战的一个模式执行连续24小时昼夜实兵对抗的演练。
军演中的仿真指的是模拟战场发生的场地，模拟敌情的状况，其情景类似于美军演习中红军和蓝军之间的对抗。今年的汉光演习在去年演习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全民总力的创新思维，即整合与运用民间的资源，发挥全民的力量，支持防卫作战，其中包括首次将台湾科技公司民用无人机和航控人员纳入陆军部队协力作战，执行战场的侦搜、目标标定、效果监视等战术行动，整合民间资讯和通讯能量，运用民间电信公司维持各级部队指挥和控制的畅通等。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利用民间成熟的无人机的技术，操作人员按照军方的任务要求提供相关的图像影像，辅助军方的情侦监工作。他说，万一军方的资源可能在敌方第一波的攻击中丧失战斗力，民间的资源可以弥补军方能力的不足或丧失的缺口。他说，这次军演的一个新尝试是征召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附近营造厂全厂机具和操作人员纳入军情编组，实施机场跑道的抢修，通过民间人力、技术和设备力量，让军方的战力迅速发挥。近年来，中国大陆国力和军力不断发展和强大，中国2018年的国防经费至少1750亿美元，中国军队在几次裁军后，目前人数仍有大约200万。相比之下，台湾的2018年的国防经费只有大约110亿美元，台湾军队的规模也仅仅区区21万人左右。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面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不成比例的军力，台湾在有限的人力和资源情况下，如何在不对称的作战中让对岸的攻台任务不能成功，这就不仅需要军方，而且需要民间的力量来保家卫国。这就是这次汉光军演扩大同民间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呢，因为受限于国防预算还有经费的限制，那有很多的这些资源我们可以透过民间，因为它本来就有而且非常娴熟，用这种方式来结合到我们国防的战力，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而且能够成本低但是发挥高效能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陈忠吉少将说，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台湾2300万人都在一条船上，台湾面对大陆的军事威胁，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受到影响，其他各行各业同样因为大陆的军事威胁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保卫中华民国、保卫这片土地不仅是军人的任务，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另一方面，中国以所谓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为名，最近对台湾的武力攻吓升级，动作连连。中国海军4月5号至4月11号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演，从4月11号起，中国海军在三亚南部海域进行3天军事训练，只是这次军事训练提前结束。接着，中国军方4月18号到20号出动各种军机展开绕岛巡航。中国军方4月18号在台海靠近中国福建泉州海域举行火炮射击，靶场距离台湾外岛金门大约60公里。对于中国的武力炫耀和威吓，台湾提出全民国防的理念，让民众有备战居安思危的思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不愿透露今年汉光演习动用的兵力人数、各式武器装备等，只是说同去年的规模类似。据悉，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7号将到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视察这次汉光军演。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人权观察说，中国职场招工有性歧视，这是人权问题。有中国律师说，企业招工性歧视的现象跟有法不依、惩罚轻微有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23日，人权观察组织在香港正式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企业和民营企业招工过程当中惯用一些歧视性的招聘广告。2018年，中国国家机关公务员广告当中，几乎每5则当中就有1则限招男性或者男性优先。阿里巴巴还在招聘启事当中许诺应征者将与美女为同事。人权观察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记者会上说，性歧视是普遍的人权问题。他说，坦率地讲，中国政府有一种将人权问题边缘化的倾向，认为人权问题只是影响少数民族，例如藏人、维吾尔人以及那些意见人士。这份报告强调，应该关注中国人民的这个日常人权问题。报告说，2013年至2018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和社交媒体上张贴的36000招聘广告当中，许多要求女性求职者要符合同工作无关的生理特征，例如身高、体重、声音、脸部容貌。例如，智联招聘在北京地区招聘服装销售助理的广告，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女性18至30岁，身高1米63，身体匀称，美丽大方。高铁乘务员则要时尚靓丽。李周斌律师曾经代理中国女权运动人士的维权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招用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招男生啊，招用男生，这个是比较多见啊，但是他招用的时候呢，不能明确这么写，他们也有企业也有规避的方式的，他可以不说，不招骗男或者骗女，他招过来的，但录用的时候往往可能就录用了男的，这种可能比较多。目前，
肯尼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没有发现在华外企招工当中明目张胆、露骨的歧视现象，因为西方国家公司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国内法律执行和监管也比较得力，而这正是中国的弱项。他说。好消息是，中国法律禁止性别歧视，中国还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条约。坏消息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施行，结果是性别歧视现象更加猖獗。罗斯说，在性别歧视的法律问题上，人权观察和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应该说共同语言比较多，合作是有基础的。人权观察说，在这项调查过程当中的确也得到了一些回音。对此，吕周斌律师有同感。他说，
这好像本身就是可能责任比较小，哪怕他直接公开说我要招男的，男士优先，那他可能受到的处罚也比较轻微， 所以呢，他可能也有的也就是无所谓了，就是。
是。
啊，对对，还是有变化，有变化的。因为现在就业歧视这一块，那也因为前几年这法律宣传这块也比较做的比较多这块，这个呢可能他们没有法律顾问给他们培训过。
李周斌说，现在很多企业慢慢也有所调整，十年前招聘的时候企业就直接说了要招男的限男士或者男士优先，现在这方面还是有所改变。不过就性别歧视问题，在香港生活了16年的外籍人士百诺斯对美国之音说
Sometimes, not always, you'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Sometimes,
强调某些岗位女性更好，某些岗位男性更好，有时必须非常谨慎。另外要确保男性和女性在性骚扰的问题上得到同等的保护，不能够偏向任何一方。浏览中国大陆招工经验谈之类的网站，性别只是激烈职场上众多问题当中的一小部分。如何成功面试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网上有一篇文章说，90%以上的回答是能够拿到 offer， 只有10%的人会马不停蹄地滚出那家公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在日前发布了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点名批评了中国等8个严重侵害人权、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人权国别报告记录了过去一年来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劳工状况。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星期五的记者会说，人权报告是对世界各地人权状况最全面、最真实的记录。沙利文强调，关注人权不仅是美国的建国基础，也是当下要务。
促进人权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的观念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世界范围内推进和平、稳定、繁荣，也有助于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沙利文在记者会上点名批评了8个严重侵害人权、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国家，他们是叙利亚、缅甸、朝鲜、中国、伊朗、土耳其、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他在谈到中国时说，
中国继续散播其威权体系中最糟糕的特征，包括限制活动人士、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使用任意监控手段。
沙利文批评中国缺乏独立司法，打压独立律师，加强信息控制，破坏法治。他说，尤其令美国政府感到关切的是，中国当局限制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身份认同，并限制基督徒践行他们的信仰。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一年中，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在很多方面出现严重倒退。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利用高科技监控国民，损害人身权利。
包括人脸识别系统，包括 DNA 采集，声纹识别系统，包括这种各种的这种大数据，包括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千万计、亿计的这种摄像镜头等等，就是它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全世界的警惕，因为这种高科技互联网技术，它没有像人们想象那样让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民主，而是被中共利用来加强它的严密的集权统治。
美国国务院依据美国法律每年发布人权国别报告，以便国会和行政部门官员在提供安全和发展援助、贸易交易和其他双边关系等问题时充分了解各国的人权状况。2017人权国别报告是国务院发布的第42份这样的报告。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朝鲜宣布终止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试验，让他对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这是马蒂斯首次对朝鲜的最新举动公开作出评论。平壤当局星期六宣布终止其核武器与弹道导弹试验，并且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是没有说要彻底的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朝鲜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的时候表示，美日两国正在认真地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同时会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保持警惕，而且两国将合作推进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国际记者联盟今天发表声明，对被关押的中国六四天网网站创办人黄奇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表示严重的关切，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据黄奇的母亲85岁的蒲文清日前在写给中共中央巡视组的书面材料中说，黄奇罹患多种的疾病，入狱之后目前呢全身出现浮肿，病情加重，体重下降了20多斤，蒲文清担心他的儿子会病死在狱中。黄奇2016年年底被关押，他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至今已经被关押了500多天，这是黄奇第三次入狱。不过，中国四川绵阳中级法院目前压着黄奇的案子，至今不开庭。黄奇的母亲呼吁重新调查黄奇的案子，因为指控黄奇的许多文件并没有正式的信头，或者是没有政府的印章。台湾将在5、6月份举行汉光34号演习，包括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和实兵实弹演练。这次演习除了针对中国军队可能犯台的仿真实战演习之外，还将首创整合全民总力支持防卫作战。台湾国防部今天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说明2018年汉光34号演习的计划。不过，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不愿意透露今年汉光军演动用的兵力人数、各式武器装备等，只是说跟去年的规模类似。据悉，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7号将到台中空军基地视察这次汉光军演。汉光军演1984年首次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今年是第34次。星期一在加拿大多伦多开车冲撞行人致多人死伤的男子，预计今天在法庭出庭受审。这名25岁的男子被控在多伦多驾驶一辆厢型车冲撞行人，已经造成10人死亡、15人受伤。多伦多警方试图厘清周一这起袭击事件的动机，但是多伦多的警长桑德斯说，这看起来的确是一起蓄意的行为。警方表示，多伦多郊区的嫌疑人米纳西已被关押，没有发生意外。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